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邓梅。
我是李静。
哎，李静好，今天是5月14号啊。那么在今天哈，都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消息，就是说特斯拉的这个 Semi 电动卡车，它是终于开始量产了哈。问题呢就在于，其实我们知道这辆卡车李静它2017年就发布了，那拖了这么多年才开始量产，而且现在好像说法也不大一样，说是大规模的生产下线，叫做经济性已经达标。那么问题来了哈，就是这种电动卡车锂电它真的能赚钱吗？就是它现在话终于这个量产，您对此是怎么看的呢？
这个问题呢，连特斯拉都要历经9年，因为它2017年就公布了这个产品，当时在那个公布的那个舞台上啊，就是两辆这个皮卡就已经在那儿展示了哈，而且是可以动的。所以呢，当时很多人就说，哎呦，这个那些记者们啊，就是在后来那么几场景，他们都把这个卡车照相啊，当时都公布在网上。怎么知道呢？这个说起来容易啊，是这做什么事情都是，真正做起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些工程的这个细节呢，不是说你第一版你就可以想象到的。马斯克呢也承认，就是他这个卡车呢，在无论在电池、电控、电动马达什么等等等这些地方呢，很多的这些细节呢，他们真的当时呢，就觉得，哎，应该不是太难吧？哎，怎么知道你真正做出来，你要能够达到这些物流公司，人物流公司买你这个特斯拉，不是因为你马斯克长得英俊一点，或者是怎么样，或者你的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S、Model X 好开，人家就是说我买你这辆卡车，我的这个成本每英里我运送这个，他们叫这个叫做第八级哈 ，Class 8这种重型卡车，他们叫这个拖挂卡车嘛，拖头嘛，对不对？啊，然后这种卡车呢，那真的是你没有两把刷子，你没有在经济上能够保证我买你这辆卡车就能够达到每英里物流的我这个成本。好，现在呢可以那么说，就是真的特斯拉也是历经了那么9年的这个时间，它在电池那方面，特别是它号称的4680的这个电池呢，进入量产真的不容易，他们也就是最近才进入量产，而且它的这个300这个半挂拖头的这个工厂呢，就设置在他们原来内华达州的电池厂的旁边。你可以看，那这种整合哈，这种垂直整合的这种规格呢，真是已经是，为了节省成本，我不会说电池在内华达州生产完了之后运到加州来生产卡车，不会。就是他的卡车的这个厂房就在电池厂房旁边，而且呢，当时呢，你知道他公布了这个卡车之后呢，曾经被人家讥笑过。其中有一个就是很著名的微软的老板 Bill Gates。Bill Gates 呢说这不可能，你这电池的这个技术根本达不到，
你这是卡车呀，对不对？嗯，
这还是重型卡车，不是我们讲的皮卡。对不对？皮卡，你今天你可以买那个 Cybertruck， 对不对？当然，在 Cybertruck 卖的并不是那么好，那是有其他的原因。但是这个重型的卡车，半挂拖头的卡车，那个真的是要讲究你每，就是我跑一英里，我耗电，我的整个的这个维修都要精打细算。
嗯，
而且当时我还记得，奔驰的这个卡车的老板，工程部的这个总监啊，他说，假如特斯拉真的能够哈把这个投产，我二话不说，我马上买它两台，一台我是要把它拆的连骨头都不剩，看看他们到底怎么做的，这简直违反物理呀！第二个呢，我们就要把这卡车跑在路上啊，在欧洲看看它啊，上下阿尔卑斯山等等等等等，是不是真的能够达到这个经济效益？那现在呢，我觉得都被打脸了。当然，奔驰自己也是在埋头苦干，咱们以前也报道过，奔驰在电动车在欧洲啊，电动的这些汽车啊，轻型汽车啊，奔驰的好几款我们也都报道过嘛，对不对？他也是其实也重视， 那奔驰的卡车，我知道他们也是在推出这种重型的卡车，但是这个18轮的这种18-wheeler 这种卡车呢，能够跑500英里的，据我了解，目前只有特斯拉可以做到。
其实说到这里啊，李静也有一个问题，就是也是大家哈，比方说可能就有点像电动车或者小白的人，他经常在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说这个柴油车现在也是比较，也不是很贵，技术也比较成熟了，那么你觉得特斯拉这种它到底有没有竞争力呢？听说它最近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订单，对不对？这就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什么呢？就是这些下了订单的，你刚刚讲的这个啊，我们这里跟听众朋友讲一下，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这个物流公司它呢叫做 Watt EV，Watt 就是1瓦2瓦的这个瓦，对不对？Watt EV 宣布呢，他们在加州就下了这个最大的这个订单，370辆特斯拉的这个半挂拖头，370辆。价值多少呢？1亿美金，$100 million。而且呢，他们是准备做什么呢？他们发现呢，你知道，在这个物流公司这个船10万吨的这个货轮一进来，在港口，你马上就是卸货嘛，对不对？然后你港口卸货完了之后去哪儿啊？其实很多是要去不同物流公司的那个货仓。码头它那个地方没有货仓，码头就是你一卸下来之后，马上就要这货柜就要运走嘛，对不对？哎，那就是在码头的这个地方去货仓的这一段，就是他们发现的是最适合这个一开始这个电动车，电动皮克，电动的这个拖头，因为它电动拖头至少可以走最短的那个短航程行程的那个是320英里嘛。然后长距离的是500英里，对他们来讲，300英里绝对可以到他们所有的这些物流公司在港口附近的这个货仓。他们首先要完成这一段，然
就说
后
这一段的
从，
路程，其实它就是非常适合这个电动化，对不对？
对呀，所以而且他的这个马上第一段这个旅程已经可以这个省钱，他们绝对是省钱，比尤其是现在这个柴油简直。贵得不得了！我曾经在美国中西部，就是我曾经开这个柴油卡车柴油的这个比汽油贵很多啊，汽油这个价格已经上涨，但是柴油卡车司机现在简直是抱怨的，都说我们这个柴油卡车基本上你汽油大概我知道在美国中西部当然是5块钱一加仑，柴油是7块钱一加仑。可以那么说吧，这些物流公司运输公司呢，它早就已经把这个成本已经算的，他们绝对不是说我今天脑子一热就拍脑袋下订单，不是，其实他们都已经用实测，就是说特斯拉，我先给你买它5辆，就像那个 PepsiCo 那个百事可乐，他们其实已经在过去2、3年都已经在我在加州的公路上我都见过。百事可乐的这个卡车，他们已经运营了这个，在过去我觉得至少2、3年呢，完全是实战。哎，我就看你的卡车跑起来，维修保养、用电量等等等，充电的速度全都是实测过，人家才敢下这个订单。
哇，确实是一个大单啊，那么这意味着对未来的这个卡车市场真的是一大冲击哈。
一定会。
好吧，我们拭目以待。其实，好像新的事物出现的时候呢，我们要认知它，需要一段的时间去接受。
是，
可能一旦接受啊，感觉还蛮快的，就觉得
对，
证实了没问题，那就行动吧。
没错
对。
呀，像这 Watt EV 370辆，UPS order，至少在表面上知道的，就是公开的订单是125辆，Pepsi 它是买了100辆，就是订单100辆，然后另外有一个叫 NICA 物流货柜物流60辆，Cisco 这个 Cisco 是专门用食品的。50辆等等等，就是说，这都是第一个订单，就是说第一笔订单。假如他这个订单就是，把这个原来的几辆到10来辆的这种扩充到50辆，都觉得不错，他们才敢下这个几百辆的这个 order
没
呀。
错，是这样的。 好，其实今天呢和那个特斯拉相关的几个新闻还有啊，另外还有一个也是非常有意思啊，但是邓梅有点看不懂啊，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有一辆老车哈，现在居然可以给这个老车装上新的大脑，
哈哈哈。
然后呢，哎，它就可以上路了。那问题就来了啊，相信李静一定知道邓梅在说的是哪一个新闻，对不对？那么，其实邓梅当时在看这条新闻的时候啊，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李静，你怎么看这条消息？快跟大家先说说
这
这
个
个
呢，
消息。嗯。
没错。其实，在美国啊，改装车根本是美国的汽车文化。哎，这个美国的汽车爱好者呢，他就有这个能力。那发动机坏了怎么办？你可以大修啊，对不对？但是呢，另外就是我干脆去什么？去 junkyard 的，就是那种报废车行。因为很多的时候，你比如说跟我这架车一模一样的车，它被人家追尾了。然后后边呢，被人撞得稀巴烂，
前
但是
面
他
他好好的，
前面好好的，对，发动机啊、变速箱都是好的，对不对？哎，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在美国很多的这些报废车行呢，他就会把这个发动机，他会哦，这架车被人追尾的时候可能才走了3、4万里啊，然后这个一切都正常。那我假如是比如说我的发动机坏了的话呢，我就可能选择我何必去大修呢？我大修也要把这个发动机调出来，然后又拆又什么的，对不对？你干脆把这个发动机就当废铜烂铁卖掉。但是呢，我会从这个报废车行呢，我就选哦，这架车是比如说1966年的福特野马，那已经是 collector's item 了，对不对？哎，然后呢，我就哎，刚刚这架福特野马的这个有尾部或者侧面被撞得稀巴烂。然后我就说，哎，老板，我就给你买这个发动机。现在刚看到的这个新闻呢，就是有一个哥们儿啊，他是就是拥有一个报废车行，但是他这个报废车行不是报废的汽油车，而是报废电动车，专卖特斯拉的报废车零件和 Rivian，那是另外一个那个电
电
动
动
车
车
嘛，Rivian 卡车。哎，他呢有一次心血来潮。从 Facebook 买了一个这个1966年的福特野马啊，他是2022年买的，哎，然后呢，他就想，哎，他说这个报废车呢，我就是要把它改装一下，他改装的目的很简单，他是要为自己的这个生意啊做广告啊，他就说，你看，我买了一架这个福特野马啊，然后呢，我就把这个福特野马的这个汽油发动机啊、变速箱啊。我全都扔了，然后呢，取而代之的是特斯拉的全套。他原来呢是什么呢？选择特斯拉 Model S，他呢终于把这架车搞定。同样可以去特斯拉的超充充电站去充电，同时他还有特斯拉的这个 Autopilot。他甚至把那个 Model 3的那几个摄像头都安装
也
在这
安
个
上了，OK，
安上了，一共8个摄像头哦。
好，那么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还有更多的消息等待着我们。
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由王师傅汽车修护厂赞助。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邓梅。
我是李静。
哎，听众朋友，我们刚刚讲到了啊，其实如果我们在马路上看到一个外表是野马这样的车，里边很可能是特斯拉的内燃，这一切是皆有可能的哈。那其实呢，还有一个消息，邓梅也觉得非常有意思啊，就是说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说我们买车的时候要不要装这个防盗系统呢？装吧就觉得哎也不知道有啥用，不装呢又觉得不装好像也不安心一样。比方说邓梅呢也是有这样的考量，可这几年呢我们确实看到在美国偷车越来越离谱了，有的时候真的就像是短视频挑战赛一样，就是很简单，哎这个车它就被偷了。不知道李静你肯定有看那个起亚男孩吧，对不对？对，
是，
哎呀，他直接把起亚偷成了一个全美热搜啊！很多人都觉得惊讶，诶，这车居然这么容易偷吗？对不对？那么现在的问
对，
题就是，到底是偷车贼太厉害，还是起亚这个老款太 太怎样，太落后，没有装这个安全电子防盗系统呢？所以咱今天就来讨论讨论哈，这个
好啊。
电子汽车防盗器它有用还是木有用呢？
首先呢，有用是绝对是肯定的有用，
有用，
哎，然后呢，就像你刚才讲的这个起亚男孩这个 YouTuber 啊，他们呢，实际上你说是有点像这些盗贼呀，他们就真是无孔不入。起亚呢，也是真是被人打脸，因为什么呢？就是有一辆起亚的这个车叫起亚的 Forte。在网上你可以 search 到，他们会教你怎么去偷这个起亚的 Forte，就是为什么呢？起亚当时呢，就是他想省钱，所以他不是说起亚的车没有这个防盗设备，都有，就是这款车他们想省点钱，就没装这套电子的防盗设备。那什么叫电子防盗设备呢？其实邓伟，你看以前咱们好莱坞的电影吧，对不对？啊，这个偷车的人，他就把你那方向盘底下那个不知道哪几条线那么一通，
一
然
搭，
后哐一下，哎，你这车就启动了。
启动了，气死了。
哎，那当然现在呢，就是说，这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这个汽车公司呢，首先推出这个钥匙含有那个芯片，这是第一代的这个防盗系统。当然。你还可以买那种，就是什么卡在方向盘上的那条什么？
就那个像大斧子一样的那个东西。
对，是吧？就是说你偷了我的车，这个
我
方
让你
向
没
盘你
法
都
开，哎，
哎没法转弯。
对，
但是
除非
盗
你是
贼
走
呢，
直线，
对，盗贼呢，他就干脆就把你这个方向盘给锯了。所以呢，曾经警方。破获这个盗贼的时候呢，看这个盗贼的这个车场个地上摆满了一堆这种那个什么铁杆啊，是吧？哎，一堆，他根本他就不用把你这根杆怎么样，他把你这方向盘给锯了，因为方向盘是一个很容易这个怎么说
卸下来，再安装个新的，
哎，对我对我就甚至我去一个报废车行把这个。方向盘拆下来我都可以啊，对不对？哎，好，起亚当时就是因为他在起亚 Forte 这架车呢，想省钱没有装这个电子防盗设备。那现在电子防盗设备已经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你光是想什么 hardwire 这种哈，就 jump start 是做不到，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发动机的喷油和这个。点火系统都是电脑控制的，对不对？所以呢，它这个同样的这个电脑，它就会说：“哎，我看邓伟这个现在想启动我这架车，但是我没有监测到邓伟的那个 key fob 遥控钥匙的那个信号。那个遥控信号有点像你，比如说回家现在咱们那个车库门，对不对？啊，车库门我摁一下，然后车库门就打开了。”但是你说，那为什么没有人在你这车库门旁边偷偷的接收你的这个发射机的信号呢？
为什么呢？
哎，就是说，那你他假如截获了这个信号，那晚上他不就
他
堂
进
入
去开，
室？哎，对。但是为什么就是他这个没有办法截获你的这个信号呢？因为你的那个遥控哈，每次发射的信号和上一次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叫做 rolling code，就是说那个信号一路在不断的在这个变化，
变化
而
中。
且它变化多少呢？差不多是100亿这个信号。好，所以有点像，咱们比如说银行啊或者怎么样，整天也是让你把这个要改密码嘛，对不对？但是你毕竟不会说我每次。我登录一下，我就马上改密码，那就太麻烦了，对不对？但是汽车和你的这个车库门，他们用的这个密码就是这样，每次都不一样。所以呢，他即便站在你的车旁边，你都没有办法，就说你就算知道这次的密码，下一次就不是了。结果呢，起亚呢，就是在这款车它就没有用这个技术。 起亚的别的车是用了啊，就像其实现在你买新车，这已经是一个标准的配备。结果呢，不知道就是他没有用，就被一些盗贼盯上了。结果呢，这个盗贼互相通气儿啊，就马上在这网上啊，这个就说，哎呦，这家车没有这种电子防盗设备，很容易偷的。哎，结果呢，就的的呃，发现很多的这个起亚的这个 Forte 车被偷了。结果呢，起亚的后来我了解到的就是起亚车主啊，一起共同上诉这个起亚，这个是 class action lawsuit，就说呢，你明知道这个没有这种电子防盗设备，那不是对我们车主打脸吗？对不对？而且确实是很多的这个 Forte，那就是一个百分比来讲呢，是远远高出其他款式的车哈。结果呢，当然这个起亚一看。苗头不对呀、啊，所以就，跟这些车主呢做了一个这个 settle，这个 settlement 呢就是他要重新安装这套设备。
那说到这里呢，其实我们仿佛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影片啊，就是一个人偷车贼，以前人拿着铁丝开锁，现在好像是
是，
背着这个笔记本电脑，哎，往那一扫，
真
那
的。
就感觉其实蛮可怕的哈。那其实在这里呢，邓梅也看到了一个场景，就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因为 AI 比较盛行嘛哈，你说等真的等到未来，有没有可能最为防盗的车，反而是那种手排车？因为很多年轻偷车仔，他根本就不会开，反
是，
而成了，对啊，这种老爷车，哎。
比如邓梅，你回家了，有时候你可能有个习惯，就是车停在车库里边了，或者有时候咱们车库里边都是摆东西的，根本不是放车的，对不对？
没
所
错，
以呢，嘿，你和老公的车呢都停在 driveway 上边，而且呢还不是从车库里面进家门，还是从前门进家门，好吧？好。进了家门，那邓梅就可能把你的手袋啊，连你的那个车的车钥匙啊，就是多数咱们都喜欢什么，比如说一进门先换鞋，对不对？那有个鞋架子，然后呢，同时那边还有个小柜子，那柜子上就可能你的这个钱包、你的钱包或者你的手袋，连这个汽车的 fob 什么都放在那块儿。现在这个其实蛮危险的，为什么呢？已经有很多的这个盗贼哈。他们用了一种叫做 relay，就是传递的这个技术。它怎么样呢？就是即便像这个最新的这个电子技术，你的那个遥控的钥匙和你的车之间，实际上是经常在，他在问你有没有听到我的信息啊？那个车说没听到，那就没事了哈。但是假如你走进那个车，比如说你开特斯拉，你走进你的 Model S，车门板就弹出
打
来了
开
嘛，
了，
对不
对
对？
呀，
哎，然后呢，为什么呢？就是它里边的那个电脑监测到了你的那个 key fob 就在旁边，它怎么监测呢？它就是不断的说你在不在啊？没人回答，在不在？没人回答，它只要每几秒钟问一次就行了。但是你邓梅一走到车旁边，就比如说10尺距离，这个时候你的那个遥控的钥匙就会说我在，它一接收到我在，它马上。当然，那个我们说我在，实际上是一套那个密码啊，对不对？传过去了，它就会立马给你解锁。
所以呢，所以就
所
一，
以呢，哎，那假如设想你的车停在这个车库前边，这个盗贼呢，他是两个人，一个人拿着一个设备就停在你的车旁边，另外一个人拿着一个设备就是几乎巴掌那么大，它是一个接收器。他就走到你的前门啊，就想哈，你前门可能就是离那个柜子不很远，对不对？然后呢，他那个接收器就在你大门那块儿，一扫，等于是把你那车就说你在吗？那个信号传到你的大门那块儿，
明白了，
明白
多了
了啊？
一个
然后
中
你
间的
的，
桥段，然后就给它接通了。哎呦喂，
对，
那
然
还得
后
把
你
这
的这
fob 平
个，
时藏起来呀，对不对？
对。所以你的这个遥控钥匙一说我在，这个信号又被传到你车旁边的那个盗贼，
那可不是
立
被
马哔一
开
声，你
走了，
的车门就开了，他们马上就坐进去，然后呢就把车开走。
已经啊，因为我们是
嗯，
时间的原因嘛，哈，我们必须要
好，
稍稍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
好，
我们再来看哈，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就是我们真的要把这个 fob 还要藏起来嘛，哈，我们休息
是。
一下，
天南海北话汽车。
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邓梅。
我是李静。
哎，李静啊，我们刚刚讲到啊，说如果有一个人呢站在我们 FOB 的地方，另外一个人站在靠近我们车门的地方，中间这么一沟通，很有可能我们的车门就打开了，如果是特斯拉的话。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这是一个非常切实的问题，这个 FOB 我们应该放在哪里？难道真的要藏起来还是怎样？快给我们解答一下。
对，而且真的还 不单只是特斯拉的问题，是所有，其实现在你宝马、奔驰、这个丰田等等的哈，都是采用类似的技术，那怎么办？现在呢，当然从汽车厂的观点来讲呢，他们开始就说 TFOB 用那种叫做超宽频Ultra Wideband 那个技术，这是一种蓝牙的技术哈，然后它能够判断，甚至他说我这个汽车的这个遥控钥匙还有一个定位的功能。我就会锁定我的车的位置和我的这 key fob 的位置一样不一样。所以呢，假如他比如说用这个接力的这个技术啊，你的 key fob 和你的车虽然其实也是蛮近的，但毕竟还有这个比如说几十英尺的这个距离，对不对？他就会判断，就说不对，这个信号一定是被人家截获了。哎，对不对？这样的话呢，你这个盗贼用这个技术就不行了。除非他再把这个接力的这个，还把你的信号都说我就在你旁边，这是不可能的，这是太难了哈。但是第二种做法是什么呢？就说假如我的车还不是最新的这种用这种定位的这种超宽频的技术怎么办？那就说呢，现在在网上啊，或者很多实体店也有，它就像是一个这个盒子一样，或者是像一个这个袋子一样啊，它是怎么样呢？它是用一种屏障的这个技术，它里面呢是有一种有点像金属网一样屏障的这个技术。我觉得当然用那个一个袋子这种呢，还没有那个像盒子啊，就是你打开盖儿，然后你可以把你的这个钱包放进去啊，然后把你的 key fob 这个放进去，然后把这盖儿一盖上，它就马上起到了屏障的作用。这样的话呢，它就在你的门外，甚至说它就没有用了，但这个信号就是过不去。哎，所以这个呢，我们还是推荐，咱们听众朋友哈，就是可以考虑。
其实好像弄一个锡箔纸就可以，对不对？
哎，对，那邓明，你这个太有创意了，
对。
但是你得想，这个每天这用这锡箔纸包一包，第二天出门又要打开，是不是麻烦一点？
好，其实说到这儿哈，李静邓梅给你讲一个笑话。就之前呢，记得是发生了什么事儿来着哈，就是走到这个车前面了，后来发现没带车钥匙。后来呢，记得当年邓梅就发现说网上有一个办法，说你干什么呢，就是你给你家里的人打电话，你这么跟他说，你说我没带车钥匙，你看你能不能对着我的手机逼一下，好像呢我再怎么样转移到哈，对着这个就类似于就网上有这么一个支招，结果邓梅就真信以为真了，你知道吗？就是有次果然他就没有带车钥匙哈，然后就跟自己家的先生说：“你看你能不能对着我的手机来一下？”然后我的手机放到那个车旁边，结果试验过，你猜怎么着？李进，
不行吧？
这肯定不行啊！
对，
那真的就是没有成功。那其实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邓梅，您觉得如果操作和适当的话，有可能吗？
当然有啊，
哇，当然有。
只不过就是说，邓梅，你刚刚讲的那个不行。但是，假如你是开特斯拉的，我相信除了特斯拉之外，其他的汽车公司也开始采用同样的技术。什么意思呢？你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我没带钥匙，其实现在很多特斯拉的车主呢，他已经新的这个特斯拉 Model 3和 Model Y， 他们已经不用那个 Key Fob 了，不用，完全是手机。完全是你手机的蓝牙 ,OK。但是呢，就是说你手机必须是，就是说就是24小时你 run 那个特斯拉的那个 app 啊，就是在你的手机里面。所以呢，你手机一靠近那个车，它自动的就已经可以 detect, 然后解锁。而且这更厉害的就是说，你比如说邓梅，你真的是忘了钥匙，或者你那个钥匙电池坏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你手机被偷了啊。 你怎么办？你假如能够联系到你家人，你说老公，你因为你老公也有这个特斯拉的这个
另
app
外一
run
把
在
钥
他的
匙，
手，对，他就可以遥控的启动这个特斯拉，然后解锁开门，然后你坐进之后，他可以说我现在允许遥控启动，你只有把这架车开回家，至少先开回家。这是现在就可以做得到，不单指现在就可以做得到，2016年就可以做到。
好吧，那如果盗贼不小心盗了这个车，然后跟他说，呵呵，你现在就熄火，这也是可以的，对不对？
熄火呢好像不行，但是呢，哎，邓梅，你又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说，那假如你作为一个特斯拉车主，你一出门你发现那特斯拉被盗了，那这个有真实发生，有一个女士呢，她是。好像是怎么着呢？他是忘了他自己还有另外一个 key fob 放在车里，他不记得了。不是两个 key fob 嘛，对不对？他有一个 key fob，有一天就是放在车里。哎，结果呢，这个盗贼呢一走进这个车，这个车这感应呢，就是他就是拉了一下这门板，这门板就开了。啊，细节呢好像是这样。结果这哎，他就把这车开走了。结果这位女士她好像是看完一歌剧走出来，发现哟。这个车不见了，她马上打开手机，就是让她老先生啊，就是你帮我看看老公这个车在什么地方，因为特斯拉有这个功能，我相信现在其他的很多车也有类似的功能哈，就说呢，我马上可以看到我的车在什么地方，哎，结果马上打电话，哎，这个警察就说，我的车现在就在，比如说纽约第五大道，已经穿过了41街，正在往42街方向走。哎，就他都马上警察到那儿就发现那架车在当场截获，
就是
这
需要
已
警
经
察的
是
配合。
啊，那警察当然肯定配合了，因为你是肇事嘛，这个车辆当然是偷车呢，是个重罪了，对不对呀？
还蛮有意思的哈，那好吧，
哎。
接下来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呢，我们还有一个消息为大家准备的。其实呢，最近美国市场也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李姐，很多人说呢，美国加税了，也限制中国电动车，那是不是日本车、韩国车会大卖呢？结果我们看到，其实在4月份哈，本田、丰田、现代、起亚这些日韩车在4月份的销量其实是下滑的，而且呢哈，虽然销量下滑了。混合动力车越来越火，那么现在他就很多人就在说啊，说美国人买车呢，真的已经不是喜欢开什么了，而是看自己到底能供得起什么了。那过去我们知道美国人买车，你像很多人都说家里有孩子啊，要买个，哎呀，有 SUV，好吧，想出去玩了，买个大 SUV，大马力、大排量。那现在更多人算的就是这个油耗啊、保险啊、贷款、维修啊、轮胎，对不对？那么最近也有一个现象还挺火的，就是轮胎店主推终身4轮定位服务，好吧？这一系列的现象啊，李静啊，就是说咱们美国汽车市场真的是越来越务实了吗？你怎么看？
这个四轮定位，这个其实四轮定位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服务哈。为什么呢？就是说你的轮胎的寿命，其实有时候，假如你这四轮定位不对，你会发现你一个崭新的轮胎，比如说原来是可以保用4、5万里，结果呢，它可能1万英里就已经有不正常的磨损，特别是那种啊，你发现那个车呢，好像有点就是八字脚那种。它这个轮胎呢，比如向里的一侧呢，全都磨光了，磨到已经那钢丝都要出来了。但是呢，外侧呢，发现简直跟新的轮胎一样。
好好的，
这种就是你的四轮定位出了问题。咱们也别就说令到大家好像有点心惊胆战，这种事情会发生，而且也经常发生。主要原因就是说，你比如说啊，有时候咱们开车的时候，前边有个 pothole，对不对？你不小心呢，因为你晚上开车或者怎么样，过了那儿就咣当，有时候也这，对不对？有的时候呢，不小心呢，就是铲上了这个怎么说啊？铲上路肩啊，curb 啊，这个有时候铲上去还撞得还比较厉害一点，这都可能会造成你的那个四轮定位哈，出现偏差。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要看的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你那个四轮定位。你准备怎么样去让人家厂商帮你做一下这个四轮定位呢？四轮定位的这个价格通常都在至少我说加州吧， 至少在150到250块钱之间，其他的州呢可能是在100到150块钱之间吧，这样，但是呢，现在很多的这些比较大型的轮胎零售商啊和服务中心，他们呢是怎么着呢？他们是给你当然他也是想你大概我给你一个终身的保用，你也不一定会用那么多次，对不对？好，那就是说像有几家公司啊，比如说像 Tire Plus。啊，这个是一个全国的这个连锁店啊，然后有一个比如说叫 Firestone Complete Auto Care 啊，这些呢其实它都是属于这个日本的那个 Bridgestone，他们都已经被 Bridgestone 收购啊，还有一个叫 Wheelworks 我知道在加州有哈，他们呢都提供一个什么呢？就是终身这个套餐，你只要给一次钱，大概给200多块，然后呢就是说每年可以帮你。
做
做
个
一
四
次
轮
这
定位，
个四轮定位，当然他想你也不会每年做，对不对？这个只要你做2次，我就有的赚了。假如你一次都没做，那我肯定赚了，对不对？像这种呢，他这个终身的这个免，就是说只要你拥有这架车啊，你还是这个车主啊，然后你每年都可以来一次定位，没问题。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跟听众朋友也说呢，就是说，假如你有这个。考量的话呢，可以考虑，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四轮定位，假如我是有这个套餐的，我就每年做一次嘛。你也不知道你哪天是不小心撞了一下 pothole，你可能觉得没事儿，也可能就是那次撞了一次之后，就开始你的轮胎的那个就是四轮定位开始出现偏差了。然后你开车的时候可能觉得，哟，我这方向盘原来。就是应该是路直线往前走，应该是没问题。现在稍微有点往右，或者稍微有点偏左啊。假如你有这个终身四轮定位，马上 make appointment，重新把这个四轮定位做一下。
好吧，那么我目前得到的一个结论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可以付一次款得到一个终身免费的四轮定位服务的话，还是蛮划算的，也是蛮有必要的，对不对？
是。
好的，好了，感谢李静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天南海北话汽车了。如果大家有更多的问题呢，也欢迎您发送短信。到961961这6个数字的号码上来提出您的疑问，未必我们下次节目会为您解答。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邓为。
我是李静，再见。